这个魔鬼他非常厉害的，一环套一环，一招接一招，
就是
让你防不可胜防。你看，第一个呢是他针对我们肉身的需要，我们就是饿了就要吃嘛，那他针对这个需要来诱惑。我们抵挡了这个诱惑，他就又用那个荣华富贵，
荣华富贵，
那个名声荣耀来诱惑，都是针对我们自己自身的。然后当我们进入教会来侍奉神的时候，魔鬼仍然有招。这个就是第三个，就是我们也许很容易来放下第一个第二个，可以躲过这个试探，我们能够来认识神，但是进入第三个以后，很多人就纷纷的跌倒了。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奉献了，我们是 不追求世界了，可是在教会里头，在神的家里头，仍然稍不留意就又着了魔鬼的道。
就是
就是
基督教世界。
所以他这一环一环这特别厉害。
很厉害。
好多人实际上是好不容易认识神了，好不容易来奉献跟随神了，然后又偏离出去，又被魔鬼给掳出去了。这是最惨的。但是这个很多的爱主的弟兄姐妹之类躲不过。
对啊，因为大家对这个就不太设防了。
以为我是在为主打发热
心，我已经做了长老了。你看现在教会里面有多少的是非，就是这种传道人啊、长老啊、执事啊、有资格的人闹出来的。魔鬼这整个的设计里边，他弱点是什么？
我正好前段时间跟那个我们教会的弟兄分享这个耶稣受试探，魔鬼说，经上说，实际上他引用的是诗篇91篇。第11和第12节，魔鬼实际上是把这个给改了一下。
哦，怎么说呢？
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Okay.
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碰在石头上。
他这个地方说你从这里跳下去。
讲的是一点都不错，他改了一下，这个改了一下，他本身呢，他露出一个什么毛病来？
如果是说在一切道路上保护你啊，他就没有办法试探。如果你说从上跳下去，这个他就可以试探你。你想不想试探神能不能在这里拖着你。
你所行的一切道路呢，其实就像你刚才讲的，没有跳下去这一招，是不是？
这个魔鬼的试探哈，基本上我们这个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三个试探基本上大概打倒了我们教会90%几的人。要么就让我们在困难中远离神。要么就让我们去追求世界的荣华富贵，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用属灵的借口，是因为神祝福我，这样的话我可以在世界中更有见证，我如果成了名人的话传福音就更容易，我们还用这些借口啊。但是教会确实是还是有一批不错的弟兄姐妹，他们这头两个都打不倒的。所以第三个的关键就来了，专门打击在圣经上很有学挺爱主也愿意服侍的人。他怎么打呢？教会里现在最可怕的是许多爱主的愿意追求愿意服侍的弟兄姐妹喜欢引用圣经来跟人 argue， 喜欢用圣经来支持他自己的做法或者说法。
那当然，
但是这就是个怎么解经和怎么应用在生活中的现在教会里面最大的问题。我用句简单的话，魔鬼这个就是在鼓励人断章取义。诗篇91篇不是在讲这个应用到呢，你从上面跳下去神就会拖住你，不是在应用在这样一件事情上。整个诗篇的重点是在讲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不用害怕，因为神永远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要逃的就逃到神那里去就好了。是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不是我没有困难的时候我要证明我很属灵我要往下跳，对吧？所以第三个挑战对我来说是挺困难的，确确实实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断章取义用一节经文来做应用，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啊。我想提一下，
你讲的是很对啊，因为魔鬼带他的一切的排场呢，诗篇91篇的第一节是完全相反的，因为我们是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住在全能者的阴下啊，不是要爬到他的殿顶上。 当然你说从的这个魔鬼的带领来讲呢，要用实用方面呢，那就是千万别往顶上爬，服侍主呢留在全能者的荫下啊，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不要往高处爬，爬爬爬。看中国的这个家庭教会系统，短短十年之间它就建立起来非常非常庞大的体系，每一个省啊分成几个片啊，分成几个区，分成几个点，那个年纪轻轻的那个教会的那些人啊，他们的领导啊，他们就开始就是教会的负责人啊，是片长啊，是领头羊啊，这些名字都出来了，那你根本就是请魔鬼进来嘛。所以为什么在启示录里面主耶稣讲说你们那个教会是有撒旦作为的，他根本就是我们请来的，不用他带我们了，我们自己在里面筑了个殿，筑了个西律的殿，自己站在顶上，你到了一定的时候呢，非得上了魔鬼的当不行啊。那当然这也是很荒谬的，你居然爬了这么高，到最后是干什么？他叫你干什么？跳下去。人生的意义，服侍的意义，一切的东西其实呢就跳下去就完了。听起来好像是很荒谬，但是实际上呢，你再拿它和第一个这个试探对一对，一样的嘛。这里面的什么科学实证主义啊，唯物主义啊，感官主义，什么都还在里头的啦。那你像上次这个世上万国的荣华呢，帝国主义绝对在里边的呢，啊，共产主义也在里面的，资本主义也在里面的，殖民主义都在里头的。这个它基本上是一个扩充啊，就是把世界带到教会里边来。我们现在很喜欢用公司经营管理的办法来治理教会，对吧？在中国最喜欢讲的一个词就是教会治理，教会治理。哎呦，我听了这个名字真的好害怕。就上个礼拜我们在以前在 Galveston 一个弟兄他发给我一个视频，女传道人站在台上啊，叫呼召大家出来做 church leader， 大家都出来做 leader， 我们需要更多的 leader。 哎呦，把会场烧的这个沸沸扬扬啊。其实这东西很危险的，因为这都不是圣经的榜样嘛，哪里圣经有人叫你呼召出来做 leader， 叫你做仆人还差不多。美国人最喜欢讲 leader training， leader training， 他的意思是好的，可是这个名字实在是有点刺耳。我们需要是仆人的心态，仆人的权利。一个仆人他不会这样给你爬到殿顶上去。所以呢，你看现在你在教会待久一点就知道了，真的是这样。那些资历深的，有学识的，圣经熟的，他们拿这个经文来打仗啊，彼此相争啊。我也跟大家讲过好多次了啊，这个绝对不可以。比如说我们中间不管是谁，比如说我自己，有一天我必须离开，那剩下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为了保护我这个人的名誉呢，彼此开始站边儿，那就完全上了魔鬼的当。越是服侍主的人，越是要把那个误会啊、谣言啊、过犯啊，通通给他背走，通通真的就是我不对，没错，他们讲的都对，你就走了就好了嘛。你要是不走，哎，教会就分两边了。因为有的弟兄姐妹会说他这个人是好人，有的弟兄姐妹会说他这个人是坏人，然后就挖他从前所有的恶积劣势，教会就这样扯烂了啊、哦。所以这个事情是不断的在重演的。那我们在教会里边呢，不管你是读圣经也好，不管你是建造教会也好，尤其是教会的服侍啊，这个撒旦是一定在旁边找机会的。我们千万要小心啊，他真的是不打盹不睡觉。那对于这样一个厉害的公使，主耶稣一句话就把他赶走了。这句话为什么撒旦听了以后他不会说你这个打的不对，撒旦一听就马上溜了，怎么回事呢？谁能告诉我们主耶稣这句话厉害在什么地方？主耶稣这句话还帮我们定义了一个什么非常重要的词，因为上次那个山上他是特别讲就是侍奉，什么叫做侍奉？哎，主耶稣在上一次的那个试探里面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啦。在第一个试探里面，主耶稣把什么叫做活啊，一个人什么才是一个活人，把他讲得清楚了。那个他把这个重要的字拿出来，撒旦是一掀就倒，很容易的。但在这一段里面，主耶稣答案这么简单呢？再给我们分析分析，这句话和主耶稣前面的答案又有什么不一样？
一般都在想别的了，对啊，想这个试探，想这个试探。
你为什么会想到试探？
因为他说的不就是试探吗？不可试探足以
对啊，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是试探，你就到这里去找了。主耶稣在这里替我们定义了什么叫做试探。
啊、
那什么叫做试探呢？
试探的话，比如说，
你别举例子，你先往这个话里面去找，留在这个话里面。
话里面找试探。
他跟魔鬼的对话里面去找。
叫魔鬼的话来说，对方就是你可以用一句圣经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你做的事情不是圣经的话。不是神的要求，也不是神许可的，但是呢，你可以从神的话里找一句话来支持你所做的这件事情。
对对对。
如果你觉得能支持呢，那你就可以做、嗯。那你做了呢，在神那头看呢，你就叫做试探他。
对，而且你看，就假如这件事情成了，那不是这个上帝是可以用科学实验证明的，这个见证可好啊。
所以我刚才我在跟我太太说，我就有点担心了，就是有的教会哈，当然我不是说。这边建堂这种事情，
建堂
这种事情呢，最初的时候好像大家都没条件，人数也不多，钱也不够多，但是呢，牧师呢就执意要建堂，因为这是说是从神来的一个感动嘛，
意向，对，意向，
对，这个意向，我们一定要在这建堂，
嗯，
那最后真的堂建起来了，
对，
这对那些当时有一点点疑惑的，有一点点畏难的，有一点点好像拉后腿的，那当然就灰头土脸了嘛。但是我在想说会不会就是说如果我们因为有圣经这句话我们真的从殿里上跳下去我相信十有八九可能主也会接着我们。
哎你这话有点魔鬼啊。
我就说
好好好
可能也会接着就是说你看我自己养孩子也是嘛有的孩子说他胡闹他真胡闹他任性但是最后你还得好像得救着他。但是不是次次都这样啊他如果给我搞好几次我就不理了、
嗯、
有的时候你得考虑别的原因比如说看着要上学了啊有其他事情等着了你就不跟他见识然后他就闹那你反正总是把他保护别让他闹出整出娄子来嘛就这样
嗯
但是次次给你这样搞那不见得所以我在说有的时候会不会比如说我是这个牧师的话我认为我是信心
嗯
但是就神那头可能看就是说因为你可能在胡闹我但是你又搞成这样子了我就接着你最后堂也真建起来了当然我这话是胡说啊我在胡说
神的恩典还是够用的但是我想这个圣经不是要我们看这个事儿
就说实际上就什么叫试探主义的神呢
什么叫试探神
比如说神的话是吧讲给我们、嗯、对吧
神的话
我们就相信接受、嗯、但魔鬼撒旦意思就是说神的每一句话你得试一试他要是、嗯是对的话你才信不对的话哎，你可能就不一定要那么认真的去信他
对你得试验一下
哎，要试验一下龙哥一开始讲的实证主义一样
嗯，
他就说我想他在可能讲的这种意思
经得起怀疑神的话是炼净的绝对经得起怀疑这个在我们现在很大的应用就是在灵恩的教会里面他们是真的是这样应用的那既然主医治你一切的疾病那你生病就不是荣耀事因此呢你连讲都不能讲说你病了。这个小孩子都已经病到快没有救了啊。父母亲呢一方面要把他放到医院里面一方面呢他们拒绝承认他的儿子是病的。这个很麻烦的因为他觉得他一讲这个病呢就给魔鬼留地步他必须要坚定他的信心啊完全站在信心的立场上宣告我这个儿子是没病的。那可是一方面他要把他送到医院来你说奇怪不奇怪呢但是很多的基督徒留在这里边这个灵恩派他就是用这个东西这些医病的啊在电视上要钱医病的他就是用的这个漏洞啊那实际上你从这里来看的话这个叫做什么试探神啊以前那个谁啊很出名那个叫做 Oral Roberts 嘛是不是他有个 Oral Roberts University 他就说不知道在哪一天以前呢神不知道给他多少$50万嘛是什么样的他最后这个钱一直没来呢他就躲到他们学校里这个塔里面他就在那边进食祷告最后这个钱来了没有钱来了是一个弟兄呢把这个钱给他他加了一句话说我觉得你应该去看一个这个心理医生这也是神的拯救神的恩典对吧因为有的人他就是有这个见识他觉得说你这样实在是太丢人了但是好吧让你从这个塔里面下来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这样做是错的那耶稣的这句话里边除了定义什么是试探他最重要的一个字他把他这个字记出来之后呢撒旦就得退那个字是什么 关键字是什么？这个字撒旦也用了，
是不是主啊？
是主啊，是主啊。还有一个关键词呢，就是不可。这个是耶稣答案不一样的地方。圣殿是干什么的？耶路撒冷是干什么的？圣经是怎么用的？谁来决定啊？是主。凡是你从这个地方偏离出去的，你自己去动了脑筋，无论你是出于热心，是出于要名要利，要爬得很高，那个都叫做试探啊。但是你试探的时候，很多时候主也怜悯我们就是了啊。不过我们还是要晓得，像我跟你讲，你不能够从圣经里面抓了一句断章取义，就是这样的人的一个特色。因为诗篇明明讲你是住在他的荫下，撒旦把你带到他的顶上，你就上了顶上了，你就下不来了，那怎么办？所以这个东西呢，就对我们心里面要有很深的警惕啊。这个就是撒旦在做的工作，撒旦在教会里面做的工作。因为撒旦他的攻击的主力其实还不是福音，他攻击的主力是基督的心腹，他要让基督的心腹没有办法装饰整齐预备建筑，他要让预备迎接主的童女啊睡着了，然后没有预备油，他以为这样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他很厉害的地方。那主耶稣一句话一个字就给他打倒，你说可以，圣经还有许多的不可，对吧？哪一个大呢？而且是谁在决定这一切的事情呢？我跳不跳啊？如果是主叫我跳，我一定跳，你放心好了。我以前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这样讲啊，因为这样讲是有点不敬，但是人家听得懂吗？就说这是毛主席做这个中华民族大救星是中国历史上没有预言的。假如圣经上有预言说毛主席是中国的大救星，那我就信毛主席，我现在出来就传毛主席，就这么简单，对不对？因为经上的话是主自己在做主的，神给我们许许多多的选择，许许多多的自由啊，你可以来跟从我，你可以不来跟从我之外呢，还有对于神所说的不可，那要很小心。尤其在新约里面的不可跟旧约里面的不可是不一样的。像保罗就讲啦，我派去你们那里的人，有没有人贪过你们什么好处啊？跟我是不是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踪啊？你说传的福音有没有超过保罗所传的？这些地方就都不可不可，这是我们的规矩，对不对？保罗说，我宁死呢也不愿意弟兄姐妹养我，我反而为你们积财，我在你们中间劳力做工啊，不愿意累着你们一个人。这个都是什么？不可，这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是可以，保罗自己讲了，可以，我们在你们的为你们的灵魂效力，我们从你们的收一点肉身的东西有什么不可呢？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这是神所命定的。有一个姐妹，她就跟我说她要去念神学院，然后就是念音乐，因为我是念音乐，她就在跟我谈嘛。那突然她就跟我讲这句话，我念音乐是预备靠这个养生的，因为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嘛。哎呦，说这奇怪，我当然就不好说什么，我是谁啦，人家年纪比我大，我不能去教训他。可是保罗讲这句话是叫你靠福音养生，还是叫你不靠福音养生啊？在这个姐妹来看呢，保罗这句话都讲出来，那我还担心什么呢？我就靠福音养生，这是一个很好的职业。所以你看看这一句话啊，实际上他这个影响是很深远的。但他这里还是没有答一个什么问题啊，硬是不理这个魔鬼啊。
你若是神的儿子，
神说了我是，我就是了。神说的话呢，你来问我，要我去证明给你看，要我做什么，给我提些建议，我可以通通不理你。但是你对于这一章圣经魔鬼的招数你一定要弄清楚，哪一些招是虚招，哪一些招是实招，对不对？那么武打小说在这里就派上用场了。这个你若是神的儿子其实是什么虚招，不要理他，根本不要理他。可是你自己信心要坚定，什么叫做抵挡那遏制一切的火箭，对不对？用信德当藤牌啊，就是这个意思。有很多的东西你不用去理他，你自己脑子里面飞过来飞过去这些思想啊，让你觉得说糟糕，哎呀，那些东西叫做恶者的火箭啊。但你不读这张圣经，你不知道什么叫做恶者的火箭。你会在这个事情上花了很多的心思，你一顺着他去你就完了。这是夏娃犯的错，就是什么受试探，是什么？你顺着他的话去，因为他的话是与神相对的， 保罗说呢，我们要习练的通达，心窍要习练的通达，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从这个圣经里面的话，你要把它大概摸到一个脉络了，你知道了，而且能够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啊，你一定要知道说这些话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这很全面了。困难的时候，顺利的时候啊，我们不要光唱歌，就是耶稣与我同在，低谷高山啊，教会、圣经、撒旦，通通与你同在，随时向你发建议。
有一个题目可以讨论一下，怎么样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受试探上？或者我也可以反过来说，怎么样我们才能避免去试探神？
我觉得这个试探这个事儿，实质上是跟上帝、跟神是有条件，先开一个条件，看能不能满足，这就是试探。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啊，他是主，如果你有一个主人，你怎么就能够试探你的主呀？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经常说基督徒要顺服，那你跟神谈条件嘛，你的试探就是条件嘛，看看你能不能满足我。那你如果把这个放在前面呢，那你还能叫顺服吗？
的确是，他是开有条件，一点都没错。你提了一个科学实证法，对不对？你要让神的话经得起怀疑，经得起验证嘛。
在雅各书一章十四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嗯，
这实际上，主要是看看你这件事情是不是夹杂着自己的私欲。
嗯，
对。有些时候我们人心诡诈啊。
嗯。
我们以为自己在热心服侍神，实际上在服侍我们的肉体。回答这个永根这个问题比较难。就是说，如果我们那个清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潜意识的，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达到某种的目的，身体的需要啦，荣耀地位啦，还有我自己某种熟练的骄傲啊，但这些事情我们自己可能看不到，可能还是要有一个太太在旁边。
哦，一个太太，一个太太，
厉害厉害。
那立川，我再挑你个词儿，这个潜意识三个字是弗洛伊德的字啊，少用少用，如果人家抓尾巴。
对，我们是那个乡下人，没有好好的研究的意思。谢谢，谢谢蒙哥提醒。
那个字儿别全面用，就是什么里面，对吧？私欲。
我们对这个试探的定义啊，并不难，
嗯，
对吧？什么叫试探神？什么叫不试探神？这个定义
并不难
啊。如果是直接来自于神的，那就不是试探神。
对，叫你
神要你做的，对吧？一切从自己内心出来的，没有经过神批准的，那就是试探。这个定义很容易。
嗯。
问题是在于，就是说有没有具体一点的？
哎，
你有一件事情在教会里要做，这件事情呢，肯定是。你认为这是一个服侍神的事情啊，肯定是一件美事儿。可是你认为服侍神的事儿，它不一定是神要你做的。你怎么辨别它？或者说，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服侍神的仆人，我们是不是应该通过今天的学习，至少有一件事情应该把我们放在重点上？
哪一件？
在教会的服侍中，不管做什么决定，你要先问你自己问这个问题：我做这件事情是神让我做的吗？就算是这是一件好事，该做的事，对不对？简单一点，去帮助去解决这个非洲的饥饿问题，好事儿。但这个事情真的要你们教会去做吗？真的要你去做吗？所以这个问题是应该第一个要问。那么你要问了以后，你要有答案的话呢，就要有具体的方法去辨别，对吧？所以我是想供大家讨论，我也没有答案，我只是把这个讨论哈，我们也不一定要有什么答案，那达到一个效果就好了。不是神，不管做什么事情，就算是众人看为好的事情，我们也要问一问，这是不是神要我做的？
这个第三个试探，我觉得应用起来有点难度，就是
因为你是温州系统，所以你应用起来很难。
不是，我是在想，魔鬼把耶稣带到殿顶上，这倒是还能理解一下，就是在教会里，比如说在有什么高位啊，或者什么虚荣啊这些对应一下，或者是。但是为什么他让他跳下去呢？就从殿顶上跳下去是指的哪几种教会情景？就是他为什么不让耶稣在殿顶上喊一声啊，你们看看啊，你们谁上得来，我在这，我很厉害， 这不也行吗？为什么要让他跳下去证明？跳下去，如果那个垫顶不高的话，也说明不了问题啊。那个垫顶多高呀？你如果跳，
垫顶吸力垫蛮高的，吸力的垫挺高的。
啊，对啊，就证明烧不死，就能说明什么问题吗？或者说，在教会里是什么场景的？这个我有时候会觉得不大好对应。
他之所以会提，倒不是跳下去这件事情，而是因为耶稣跟他的一切的答案都是用经上的话，经上的话，因此他就要求耶稣证明经上的话是可以接受的。那怎么证明呢？仍然是用他的这个逻辑思维啊、推理啊、实证啊这种东西来证明。他是在这个理论上，而不是说跳下去本身这件事情。但你要说跳下去本身呢，那的确我们看见很多很多的哲学家到了最后他怎么样，他就自杀了嘛，因为他是很荒谬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荒谬的一个情景，可是也实在就是人生的境况。有的时候你爬到最高最高最高，你才开始想，那我现在干什么呢？你就把它了结了就算了。你了结了到底证明了什么？你看这么多的哲学家都自杀，是不是？好多有成就的人。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既然他把这个试探这个场景设计成这个样子，就是说，不管他断章取义也好，他是想让耶稣跳下去。那说我们在教会里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当然这个情况肯定是不好的情景，可能会出现啊，就是
那当然
什么样的。
对我自己来讲的话，这个东西跟就是说主一定会医治你是一样的。他就拿一句圣经的话要证明给你看，而且在证明的时候是经过我来，我替你按了手了，你一定会好的。但是你说要说跳下去的话，那我们中间会跳的就是你了，你下次再惹什么祸？
不是，我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比如传道人或者是走在前面的什么大弟兄啊、什么负责人之类的，他们怎么跳呢？就是在教会里，原来的逼迫了，他去宗教局送礼啊，或者用一些世俗的方法呀、或者是用一些。甚至是到了一种犯罪的程度，或者说谎呀，竟然哎，上帝没管教他，上帝没阻止这个事，他竟然还跳下去，完好无损的还活在那个负责人的位置上，这算不算？就是
圣经上讲，就是说神的选民啊，在危险的时候你逃，对吧？你逃不到几个城就见了主，他觉得我不逃，我的神肯定能够胜过他。
哎呀，你是不是在讲鸽子？
不讲他，
鸽子不逃的，鸽子绝对不逃的，他跟他干到底的。
魔鬼的这句话目的不是要让人跳下去啊，用这句话的目的是要让基督徒明白，圣经中的每一句话，是一句一句你应该去经历的，去兑现的。这个本身就是试探神，因为神的话不是一句一句可以割开来。一定要把神的话在整个历史整本圣经中全部搞清楚啊！这就为什么耶稣最后回答魔鬼的时候他也是引用圣经，这很明显的告诉你 OK， 你这一节经文你说跳下去神会把你接住，
对，
可是在另外一节圣经他说是不可以试探神，这也就是告诉我们耶稣的答案告诉我们，我们读圣经要小心，不小心一下就落入魔鬼的圈套。这个圈套就是这个地方只是用了一处地方，对吧？魔鬼建议你用一个例子，你说老是说经上记述是经上记述，那我就给你来一节，来一节经文哈。
没错。
至于这个跳下去是什么意思，我不觉得这个是重点，也不是很重要哈。不过我也顺便说一下，历史上真的有人，不少人真的去跳。我看到过这个新闻，就有在南韩有两位姐妹，他们在别的地方读到说神一定保护他们，他们还觉得神跟他说话。有两个姐妹真的从高山上跳下去，结果他们就死了。
好像是在水面上行走。
啊，随便行走。
对，他就在水面上行走了。因为那个彼得没有信心嘛，所以说就掉下去。他有信心就不掉下去。
我们隔壁这个路易斯安娜他们这些 Pentecostal 乡下的，他们就是专门拿那个马可福音手能拿蛇嘛，被什么有毒的物咬了也不至于死啊。他们就专门在这个笼子里装这个响尾蛇啊。他们的聚会就是表演的东西啊，被蛇咬了，后来送医院也上了新闻了，这是很出名的，在路易斯安那乡下这种 Cajun 地方，他们就是搞这套的。有一个可能啊，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件事情。 但是大卫讲的重大而测不透的事情呢，我也不敢行啊，我的心好像断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怎么说呢，你看这个魔鬼的试探是知道的啊。箴言最后不是还有一个祷告吗，他说求你啊，让我也不富足也不贫穷，免得我富足忘了你，我贫穷呢就做出羞辱你名的事情。人的肉身啊，跟我们自己的生活啊还有我们的家庭啊，在我们这个旷野路上行走的时候呢，你不要把它搞得啊，除非主对你有特别特别的带领啊，你别太上纲上线的把自己领到一个绝境里面，你认为主一定会带你出来。有的家庭他的父亲母亲这很多嘛，这个东西小孩子生病我就是不看病，我论要的要神医治他，对不对？但实际上你看你什么时候魔鬼来，当你有困难的时候魔鬼来，很多的事情自己该打点的就打点一下，对不对？该吃的时候吃，该睡的时候睡，小孩子该有什么你让他有什么，能够上学能够安居乐业就好了。你对于肉身的需要啊，你看保罗讲了是吧，个人你当有自己的妻子啊，妻子也当有自己的丈夫。那什么意思呢？他说免得撒旦趁机会引诱你。这个保罗讲的东西显然很露骨，他是在讲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 sex 这个事情。可是这个例子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肉身所有一切的需要，基本上在神的恩典底下呢，你能够把它打点好，这并不是犯罪。啊，而且你也应该这样做。这样子呢，你就不会落到一个地方了。魔鬼来试探你，然后你又下不了台，跟他讲了宣告耶稣的话他也不走，你的孩子病也不好，这个东西有他不美的地方。我们有的时候会做这种糊涂事情啊。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珍宝，是你的产业，神把这个孩子18岁20岁以前交到你，让你要你叫他养育成人，这是你的第一责任，这是你的天职啊，这是为主大发热心把这一切都丢下来。你到底为了要证明什么东西？我们在这个地方，既然你在美国过日子，既然你可以安居乐业，能够把大部分的事情打点好，那你就能打点就稍微打点啊，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就你别往高山上去爬，永远有下一个机会在前面，告诉他还有一个更大的机会，更大的机会。你说永根这个问题怎么样能够避免落在这样的地步里面？一个就是说别把自己弄得太过窘迫。当然有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带领，你是有点回家纾难的味道啊，像那个时候利川他们把房子都卖掉就往路易斯安那去传道去，可是他不是往巴基斯坦去啊，哎，他是到普渡去啊，去那边做传道人，对不对？他不是把房子卖了就跳海去走海去，不是了。另外一方面呢，你为什么一定要爬到更高的职位？你要爬高山，魔鬼一定带你上高山啊，没有问题啊，哎，他最喜欢把这种神国的好材料带他去爬山，最喜欢做这样的事情。爬一爬，他说我爬到下一个山头呢，我就可以提早退休，或者再爬一个山头呢，哎，我就可以全心服侍主啊，因为我到那个时候我有足够的资金，我有足够的养老，我也不用弟兄姐妹养，对不对？那这样子我服侍主多好。他就带你爬，爬不完的。所以呢，当我们发现自己一直要往上去的时候，你也要小心，你也要小心，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的？你难道做研究就一定要达到某种的水平，是不是才能够荣耀神吗？这真的是这样子的吗？还是你能够很诚实的看看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你为什么你小孩一定要去念哈佛啊？为什么？你就答不出来。那还有一个就在教会里，不要去往殿顶上爬。你不上殿顶，你躲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撒旦拿你没办法。你不跟他这个上这个山呐、啊，他就没办法给你看见更多万国的荣华。你不在旷野里把自己饿了半死呢，他也不用来找你。浓缩起来就是箴言里面讲的，主啊，你叫我不富足也不穷乏。那保罗讲的，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贪财是万恶之源。贪财的人用各样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你要安于一个简单的生活啊，在这个简单的生活里面呢，你可以安心服侍主。这个也是圣经的应许啊。彼得讲说，安舒的日子必从神那里来。保罗也说，你能够自己有余，也能够帮助别人，这样你能够在世界上呢 敬虔度日，你不一定要为神做多大的功，不一定要在你的身上显出多大圣灵的能力，我们真的就是普通人，一点都没错的，好好的去往前走，在我们能够服侍的地方服侍神。所以你看，就像我们的困苦羊啊，像我们的 Amy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其实是神特别特别的保守，也免去好多试探，免去好多魔鬼的引诱。我们也应当用这些话来教导我们的儿女啊。